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敬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 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窒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耶利，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耶利米书第七章已经读过了，大家会不会觉得耶利米这个人太狂妄了？会不会？
不会。
为什么不会？
他是代表神啊，是神在说话呀。
谁证明这一点？难道别的先知就不代表神讲话吗？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时候神也太伤心了。哎，
我觉得神的伤心都多余啊。你看看这里说的话啊，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对吧？这是耶和华殿的门口，哎，然后在那里宣传这话，宣传什么呢？向那些进耶和华殿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啊。犹大人是谁啊？
神的选民呢？
犹大人是神的选民啊，是吧？好，他们说这里是耶和华的殿，这里是耶和华的殿，这里是耶和华，对不对啊？
对，
对呀，
对。但是为什么神说诚实灭绝了呢？难道他们说的话不对吗？
觉得他们的对象这个错了，他们把殿当成神，殿是对的，可是殿是殿啊，神，他们的这个焦点错了。
怎么说呢？总之感觉到耶利米这个人太骄傲，他起来敢于和地上神子民的祭司、先知、君王、百姓一概都反对人家。你耶利米是谁呀？你不过是个三十来岁的一个年轻人嘛，有什么了不起啊？耶和华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耶路撒冷的历史，从摩西的时代到那个时候已经1000多年了，是不是啊？而且他的做工有果效吗？
没有。
做工有果效吗？
没有。
没有果效，大家都不喜爱听，甚至想把他打死，若不是神保守他，他早就被打死了，是不是啊？
是。
如果当年我们生活在耶利米的时代，如果当年我们生活在耶利米的时代，我们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很虔诚，我们自认为我们到耶和华的殿里边去献燔祭、献平安祭，我们也祷告，我们守严肃会，我们守节期，我们守律法，我们听了耶利米的话，我们会不会感觉到，难道上帝只向你讲话？是吧？凭什么你起来跟全地的人来反对啊？上帝跟你说话，难道不跟我们说话吗？我们真的会当时真的会听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吗？啊，摩西是神的仆人，那个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你耶利米又不是摩西，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是个耶利米吗？难道你是完全的？ 哦，耶路撒冷人都不如你，就你了不起，是吧？神向你讲话，我们怎么知道神向你讲话？你指责人家，说人家，你看啊，他说看了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是吧？这虚谎无益的话什么？就是说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这怎么是虚谎无益的话呢？那不是耶和华的殿吗？
那只是个建筑物啊。
是啊，可是这个虽然是个建筑物，但是这建筑物毕竟是存在的，并且这真的是耶和华名下的殿，对吧？而且那里有先知啊，有祭司啊，有献祭啊，都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进行啊。但是耶利米说了一句话，这是主耶稣引用的这句话，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主耶稣说本来应该是天下万国万民祷告的殿，可是呢这个却在他们的眼中成贼窝了。啊，这个话说的有点太过分了，对吧？那怎么可能是贼窝呢？什么叫贼窝？
盗窃的意思，偷盗的意思。
贼窝，贼窝啊，耶和华的殿成了贼窝了。贼窝的地方干嘛？
贼聚集的地方。
对，贼聚集的地方。耶和华的殿是神的殿，里边有圣所，有至圣所，有祭坛，是吧？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香坛，有金灯台，有耶和华的律法在那里，有祭司。那怎么成了贼窝呢？
因为这些人都是依靠虚谎，说些虚谎的话，不诚实。他们表面上都是啊，他仍然是祭司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为神这个做工的这些啊长老啊什么，但是他们实体上已经不归向神了。
啊，那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就是说啊，人家都不好，这些祭司、这些殿里边这些东西都不好啊，就你耶利米好吗？
不是，但是有些时候，真理也在少数人的手里，不一定大家都错了，都做的错了，他也认为是对，不是这样的。所以耶利米他能这么做，因为他这里真的是为百姓着急啊，为神也忠心呐、啊，所以他说出这些话，其他的都依靠虚谎来讲话，对个人有利，所以。耶利米很伤心，神呢也用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很诚实。个人看法。
我们在没有继续下去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看几段经文。耶利米书第九章，当他讲完了这一些话的时候，他说：“唯愿我的头为水。”这是耶利米说的，这不是神说的哈。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的百姓。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他说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的人住宿的地方，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
是
耶利米是不是太骄傲了？那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就说了，那是以色列人哎，那是犹大人啊，那是神拣选的耶路撒冷啊，那是圣殿啊，你凭什么说人家都行奸淫啊，都是诡诈的一党啊？哎，你还哭泣，还昼夜哭泣，你多余不多余啊？所以耶利米这个人精神不正常，因为他太骄傲了，所以他精神不正常，他觉得他比人家都强。 啊，人家都行奸淫啊，就你自己圣洁啊，有这种可能性吗？好，我们继续。他们弯起舌头来，像弓一样，为要说谎。为什么？什么叫弓啊？弓就是要射箭杀人的，是不是？
是。
所以他们的舌头啊，说出来的话，
伤人，
像弓一样射箭杀人啊。
嗯。
这些人，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啊，乃是为恶上加恶，因为他们并不认识我。耶利米说，这不是耶利米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
嗯，
这真的是耶和华说的吗？
是啊，
是。
如果今天有人这样站在教堂里边跟我们这样说话，我们会怎么感觉？当有人指出咱们教会的问题，心中沉重，眼中流泪，心灵破碎，得罪人，人都不喜欢，恨他，讨厌他，抛弃他。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简直是？
我们就要自己要反思嘛，好好的看一看自己在哪些方面，他说的对不对？
我们看看，圣经上有一句非常可怕的话，他说，耶和华说，到那个时候，第八章啊，到那个时候，人必将耶路撒冷、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还有祭司的骸骨，还有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里边挖出来，然后抛散在日头、月亮和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也就是说，这一些人表面上看来他们是进耶和华的殿，可是实际上他们敬拜的并不是耶和华。这件事情在先知以西结书第八章里边有明确的记录。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把可憎的物设立在称为耶和华名下的殿中，这个是在第七章第31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啊，然后他们在新嫩子谷建造这个陀菲特的丘坛。新嫩子谷在耶路撒冷的南面，然后陀菲特是在新嫩子谷的东南面，跟这个基伦席交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呢，焚烧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自己的儿女焚烧，他们心里边痛不痛苦啊？他们为什么去烧自己的儿女呢？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都给肯献上，这比亚伯拉罕还伟大，是吧？他们的信仰够虔诚啊。
是。
然后呢，第31节就说，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中所起的意。神并没有这样说呀，可是今天咱们的教会里边做的很多事儿都是神说的吗？
嗯，
我们看看咱们教堂里边设计的那些东西，教堂前边雕刻的那些偶像，墙上画的那些画，这都是神吩咐我们做的吗？
不是。
然后神说，这地方要称为杀戮谷。
称为。
我们看看今天的耶路撒冷，最让神的子民心痛的一件事儿，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山上，
清真寺。
在这里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正常吗？是不是神失败了？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建的是个清真寺呢？
嗯，
当我们看见这个清真寺的时候，我不知道神的子民会是什么感受。我觉得挺好看，建的很辉煌，金顶的，对吧？那是全世界最昂贵的清真寺。我们去旅游，去拍照，对吧？去赞叹，你看，人的建筑，对吧？居然能设计的这么美。在耶路撒冷的最高处，金光闪闪。弟兄姊妹，这坐落在那里1400多年的这个清真寺，牢牢地坐在那里，见证着什么？见证着什么？
羞辱神，
见证着羞辱神。是谁使神受羞辱呢？是阿拉伯人吗？是回教徒吗？
选民，我们神的选民，
是神的选民，
自己造成的。
所以等到杀戮来临的时候，太晚了。杀戮来临之前的时候，人觉得无所谓啊，你说的什么这个那个在哪里啊？好，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过，被巴比伦毁了，对吧？以色列人明白了吗？他们听了话了吗？这里怎么回事？所以神是第一圣殿毁了，第二圣殿又毁了。当这些圣殿都毁了，神在耶利米书第八章里边说了一句话，当犹大王、祭司、先知、百姓的骸骨被抛散在这些之下，成为地上的粪土。这被赶散到万国当中，在那里被抛来抛去的百姓，按理来说应该悔改了，对吧？ 先知的话兑现了，悲痛的是，悲惨的是，不单单是骸骨死了、杀了、成烧了，就算他们的骸骨也得挖出来见证他们的不是。可是罪罪罪罪罪罪罪罪，我不知道要说多少个罪，让人痛心的一句话是第三节，说并且，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我们看第八章第三节，这里说并且
这
些恶所剩下的民，
我所感
叹们道各章宁可减死不减生，
这
是
耶
和
华，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剩下的民啊，他们走过了死亡，他们活下来了，他们被赶散了全世界去了，这是不是历史啊？
是的，
在当时的时候是先知的预言，但在今天已经成了真真实实的历史。被赶散的这些民，在上帝所赶散他们所造的各处，他们宁可减死不减生，这句话是最让人痛苦的，对吧？
死不悔改嘛。
我小的时候啊，在山东，因为那个时候呢，中国有几百上千年女人包小脚的习惯，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歇后语叫做老太太跳井坚决到底啊。
坚决到
底，就是那个脚是尖的嘛，叫坚决到底。是吧，
很形象。我没听说过这个歇后语
啊。这个用山东本地的土话说，叫老妈妈的跳井啊，坚决到底啊。啊，这些以色列人就铁了心的
死不悔，
要减死不减生，也就是说侍奉邪教而不侍奉上帝，
不悔改。是的。
因此呢，请问他们真的是在随从邪教吗？其实不是啊，他们是侍奉耶和华，他们是来到耶和华的殿啊，他们到了外邦去没了殿，所以他这不是神的作为，这是不是他们自己想错啊？是神把他们要侍奉的地方给拆了，是吧？这是神的错啊，是吧？
想为什么神要拆？
他说这个这都是先知们的错，是吧？这个先知们说话羞辱他们，是吧？所以把先知打死就没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一开始啊，咱们就强调了先知耶利米的这话是向一切犹太人说的，而且是进耶和华殿来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人说的，他们是在按照律法履行自己的这个宗教的这些生活也好，还是履行他们的宗教义务也好，是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说，这不是对咱们今天的人说的，这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今天的人已经不会了，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 是有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不会再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个样子了，那都是律法时代的信息。这个呢，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查这卷书很后悔，是吧？因为它没有现实意义，因为耶利米这个人讲话又狂妄又自大又精神病，是吧？无端的去跟以色列百姓作对，羞辱他的百姓，羞辱耶和华的殿，干什么呢？是吧？这不自讨没趣吗？是吧？这个没有现实意义的。今天的教会已经没有错了，大家都是对的了，是吧？
对。
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根本不需要悔改，只需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大家高高兴兴的每一天生活，是吧？彼此尊敬，彼此接纳。谁也不能说我们中间有问题啊！谁说有问题，那就是把我们当你的敌人了，是吧？哎，这个我们都没有问题，是吧？只有我们个人自己有问题，别人都没问题。所以，传道人也不可以说会众有问题，是吧？这个，只能夸奖，只能说平安了，平安了，是吧？别的话不能说。
跟这个不是一样的嘛？就是跟这个耶利米跟你说跟他们说的话，其实现在也是跟我们一样的，跟我们说的。
所以，我不知道啊，我查这卷书的时候，我心里，尤其是今天查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这个，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的里面，我们所面对的情况，不敢再把耶利米书再讲下去了。如果我们诚诚实实的讲耶利米书，学习耶利米书，然后我们再诚诚实实的对照咱们当今的信仰环境，真的是像耶利米书第九章一开始所说的，唯愿我的头变成水，唯愿我的眼变成泪的泉源。因为太无奈了，我们一点点看吧。上帝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若实在改正，也就是说，不要表面改正，也就是说，不要只做做。”宗教行为，这个咱们在前边啊第六章里边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在第六章里边就提到了这个问题，第八章里边又出现这样的话，十三节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然后从先知到祭司都行虚谎的事儿，行事虚谎，然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百姓的损伤，然后说平安了，平安了，然后说其实是没有平安的，然后说他们行的这些可憎的事，他们知道羞愧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羞愧，丝毫的毫不羞愧，也不知道羞耻，他们理直气壮。我就在想，为什么先知、祭司这些宗教的领袖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看看以西结书第八章。 以西结书第八章这么说的，他说第六年六月初五日，这是从这个第一批被掳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谁呀、啊？这个约雅敬王被掳的时候，对吧？他说我坐在家中，这是在被掳的巴比伦了。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的面前，这都是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些犹大的长老，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啊，从他的腰以下行者怎么样啊？然后灵将耶利米带到耶路撒冷了，这是从巴比伦把他拿迁到巴比伦，迁到耶路撒冷去了。这个时候第一批被掳的人已经掳走了，是吧？这时候剩下的就剩下西底家王，那么还有几年的时间耶路撒冷就要被巴比伦彻底消灭了。但是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正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工作，这已经是经历了，因为耶利米刚才咱们读的耶利米书的那些经文是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么约西亚死了，然后他的儿子被这个埃及王掳走了，然后设立了约雅敬。约雅敬被巴比伦王掳走的半路上，死在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半路，然后圣经说人把他埋了，像埋驴一样的。然后他的儿子这个小王啊，这个约雅金登基，然后巴比伦在他登基三个月的时候就把他掳走了，掳走了六年多了，对吧？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败坏到卑微到这个光剩，就像这个什么，就像瓜地的一个棚一样，就光剩下耶路撒冷了，外邦这个周围的土地都让人占去了，已经败落到这种地步了，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已经败落到这种地步了。可是在耶和华的殿的地方，他们悔改了吗？他们不但没有悔改，我们继续看啊，说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作为，这是在耶和华殿朝北的门口啊，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作为，就是惹动祭邪的，是吧？我们不知道这些偶像在那里设立了多久了，但是这一些惹动祭邪的偶像就设立在圣殿里头。我们看看欧洲的那些教堂吧，看看我们自己的教堂吧。好，下边说，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耶和华的殿还有神的荣耀。我就觉得神啊，真是这个，就像丈夫和奸夫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神的心是何等的忍耐啊！神并没有因为耶路撒冷的祭司把偶像设在殿里，神就立刻发怒而去，而是成年累月的忍耐他们，劝勉他们。正像耶利米说，从早起来神差遣先知去劝他们，劝他们，劝他们，可是他们听吗？他们悔改吗？他们把先知，这就是他们做的，对吧？所以神对我说，是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向北观看，看见祭坛的北面在门口有惹动祭邪的偶像。我们可以说那不是偶像啊，那是一个艺术品，是吧？ 啊，那是个纪念品，那是这怎么成了偶像呢？好，我又对我说，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在哪里啊？在耶和华的殿的最中心行大可憎的事，然后说使我远离我的圣所。这个时候就开始记录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圣所了。所以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更可憎的事儿啊！然后领我到院的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窟窿，然后人子说你挖，他一挖看见有个门，然后进去看见他们在这里所行的可憎的恶事，这些外人都看不见的，都是不准进的，因为这个以西结和耶利米一样，他们本身都是祭司，他们本身就有权利进去。当时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吓了一跳，原来里边都是这些东西，四面的墙上所画的可憎的那些东西，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然后在这里的向前有以色列家70个长老站立，在那里烧香敬拜。然后神说你看见了吗？还有比这个更可憎的事儿。然后到了殿外面朝北的门，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在那里哀哭。这个祷告不是哀哭的啊，这个哭泣啊，它是一种感恩，是一种热爱的流泪。然后他对我说，你看见了吗？我还要看比这个更可憎的事儿，那最严重的问题。这里说他又领我到了内殿，这是最深的地方了。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这是廊子和祭坛的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大概就是在金门后面，这个因为耶和华的殿是朝东的，永远朝东，从这个会幕开始啊，就永远朝东的。25个人在内殿里边，这是谁呢？因为一般的祭司也不可以进内院的，这是24个大祭司加一个祭司长。24个大祭司加一位祭司长，25个人。这表明什么问题啊？这表明在祭司的领袖里边一个不落的全部走错路。然后说，人子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着可憎的事还算小吗？对吧？这个然后神在怒中行事，眼不顾惜也不怜悯他们，他们虽然向我耳中呼求，我不再听了。这是当年耶路撒冷的情况。圣经里边规定10条诫里边前2诫明确的规定不可敬拜别神，不可雕刻偶像。这些大祭司不知道吗？这祭司长不知道吗？可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而且耶路撒冷已经到了什么情况了，是吧？先知耶利米、以西结、众先知们，对吧？而且有示罗，就是北国被亚述消灭的那些见证，那都是神的子民啊。他们不知道吗？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想一想，今天在咱们的教会里边，为什么主教，为什么那些监督，那些会长是最先接受同性恋的那一批人呢？会众还好，牧师还好，可是为什么这些最高层的领袖，他们首先，那些神学家，他们首先接受同性恋，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铁了心的要带领众教会，带领神，因为他们是带领人嘛，对吧？要走敌对神的道路呢？那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敌对神吗？是什么产生了这种动力，使他们到了非常悲惨的境地里边，他们仍然要坚持要与神作对，铁了心的不听神的话，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顽梗、心硬、悖逆到底，宁死不生。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按照我们今天的逻辑，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是神错了，肯定是神错了，是吧？如果神没有错，怎么可能这么多人都不听他的呢？对吧？神的要求太高了，太不实际了，先知们太狂妄了，遭人反感，是吧？先知的话太刺耳了，你讲的话有用吗？人不爱听，你讲给谁听啊？是吧？你讲的话有效果吗？你讲话不是叫人悔改吗？可是你讲的话人家不悔改，那你还讲话有意义吗？上帝，你来拯救人，人家根本就不接受你的拯救，你不死在十字架，你不活该吗？你看看现在跟随撒旦的人多还是跟随耶稣的人多啊？
跟随撒旦的人多。
所以你耶稣干啥去了？你是神的儿子，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是也是照样失败吗？是吧？你看人家铁了心跟随撒旦的人有多少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悲剧就是这样一幕一幕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真的不想读，也不想去思考，更不想祷告，所以今天我不祷告。因为要祷告就要面对现实，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钉子最
逃避
啊，
逃避。
哎，最好的办法就是逃避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你祝福我，我祝福你，平安了，平安了，不要去想这些问题，不要说这些不好听的话，是吧？哎，那不是大家你好我好，咱们都很舒服吗？是吧？讲这些难听的话干啥？所以我一开始我跟弟兄姊妹说，我说 我尤其是想到今天早晨啊，想到我给我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耶利米，我起的真是，哎呀，当时我想的时候就是觉得盼望我的儿子能够像耶利米一样，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里边能够忠心服侍主，对吧？但现在想想，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大概是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一开始我想啊，鼓励弟兄姊妹在咱们身边的教会去做一个调查，是吧？弟兄姊妹可以把调查的结果跟我说一下，就是说现在有多少间教会是由牧师带领在查经班里边认认查完过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的？弟兄姊妹可以去做一个调查，然后把调查的结果来咱们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可能我做的有点多余，既然大家都不一定去读，咱们读了有意义吗？这里有人说，在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认为只有他一个人专心侍奉神了，但神和他说，他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得救是个人性的。好，我回应一下这个信息，这是以利亚的感觉。以利亚说，这个先知都被这个被这个你看我这个脑子一下 stuck。亚哈的老婆叫什么来着？耶洗别。
耶洗别。
啊，都被耶洗别给杀光了啊，就剩他自己了。但是神说，神留下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也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另外一句话，这个以利亚的时代正是北国以色列存在的中间的时代，是吧？那到最后的灭亡还没来到。但是到了耶利米的时代，神没有说留下7000人，神说你到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去跑来跑去，还有没有一个人？这是神说的，对吧？神说如果有一个，我就赦免这个城。那耶利米错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有7000人耶利米不知道，神也没找到？时代不同，以利亚的时代神还给北国以色列存留时间，所以神还在继续差遣先知，神在毁灭耶利这个索达玛城之前的时候，神说如果有10个亿人在那个城里，我就留这个城。当然今天有多少亿人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至少我不知道，是吧？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相信在今天仍然有效，就算有7000人、7万人，难道说我们不应该悔改吗？就算有那么多艺人，那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其实从一开始 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这个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的时候，就有先知去指责他了，对吧？他私下设立祭坛，私下设立祭司，自己建造模仿耶路撒冷的圣殿，好像盖得很相似，可是里边敬拜的却是埃及的金牛。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当中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信仰纯正的人啊。那么这个时候先知去指责这个君王做的不对，是不是多余了？那我们会不会站在君王的面前说，他是耶和华拣选的君王，你是老几啊？轮得到你来说话吗？是吧？你看我们所建的祭司怎么不对啊？啊，就你对啊。我们会不会这样想？Anyway, 这个时间的关系，我想咱们先休息一下，也让我自己感觉求神怜悯我一下。我知道人都算不得什么，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甚至我敢说，在神面前说，我连个罪魁都赶不上，因为没那么聪明，犯罪犯到那种程度，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罪人吧。我们没有任何资格说我们比别人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把谁当做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说只有咱们对，人家都错。但是我们这些罪人来到神的面前要求什么呢？在上一次周报里边我写的文章当中就讲到了大卫，他说我这个在诗篇里边是吧，他说这个诗篇这个第26篇啊，他就说求你为我伸冤啊，因为我素来向你行事纯全。这个叫人感觉到大卫他怎么就行事纯全了，对吧？大卫怎么就成了义人了？他没犯过罪是吧？但是这也是翻译圣经的时候给人的一个误导，其实并不是说大卫说我做事做的都完全，而是他说我行在你的正道上。大卫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人，可是他盼望的是什么呢？盼望的是他信仰的道路是对的呀。只有对的道路才能使一个错的人走向正确的结果呀。不是走在正道上的人都是好人，都是完全人，但是不好的人，不完全的人就不应该走在正道上吗？当走错了，我们说不对了，我们走错了，我们应该归正的，那么是不是就表示说，哦，就你对了，人家都错了，啊，你是好人，人家都是恶人，是不是得出这个结论呢？我心里边非常挣扎，是吧？如果咱们觉得真理的正确是无所谓的，那咱们今天的查经也没必要了，是吧？每个人都对，既然是这样，那还查什么经啊？哦，咱们说圣经是唯一的，人家就说就你对，人家都错，那咱就没法说了。咱们一切所做的事，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劝勉都是白费的，是吧？弟兄姊妹，我想这种挑战真的实实在在摆在咱们的面前。最后我想在这里在上半段说一句话，为什么主教们，天主教的教皇，东正教的那些大教牧， 他们选择了很多东西错。为什么是这样？很简单，宗教利益。宗教利益，宗教利益。而圣经上说，百姓也喜悦这些事情。为什么？很简单，摆脱神的约束。因此，在宗教利益的驱使之下，在不愿意真正的面对十字架，面对神的律法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搞宗教。就是搞宗教。所以这里是耶和华的殿，这里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啊，他们献祭啊，他们做这些事情啊，圣经上说这也是他们所喜欢行的。所以有人说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这绝对是正确的，是吧？人有了宗教就可以真假不分，人有了宗教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走错路，而不需要再悔改了。因为你有宗教我也有啊，你读圣经我也读啊，你去教会我也去啊，凭什么说你对我错？你太骄傲了。好，今天我们就上午的时间我们先停在这儿，11:20我们回来。